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。今天我希望透过希伯来书十一章来概括创世纪的查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总共有四十节，在这四十节当中有二十二节，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在谈创世纪。而十一章的主题是信心。在谈到信心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竟然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谈创世纪。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，创世纪的主旨是要教导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。而信这个字在十一章一到二十二节出现了二十次，还有因着信这样的表达也出现了十一次，并且一到二十二节谈到了九个创世纪人物，八个正面的，一个负面的。而唯一的负面人物就是该隐，希望我们不要效法他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借用创世纪的人物来解释什么是信心，如何成为对神有信心的人。基督徒向人传福音时都会劝说人要信神或信耶稣，当然信神和信耶稣是不一样的。信耶稣是因为耶稣的使命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所以信神才是终极目标。那么如何才算是相信？你是以什么来决定信还是不信呢？通常我们会以理性分析来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，是以真实还是不真实来决定相不相信。如果是真实的，我就信，如果是假的，我就不信。所以信不信神很简单，神是真的，我就相信，神不是真的，我就不信。这就是我们对相信的定义，但这不是圣经的定义。其实要证明神是真实的并不难，如果你肯花点时间安静观察大自然，你就能透过大自然感应到神的真实。看到大自然的和谐和奇妙，你真的很难相信没有神。虽然我看不见它，但我心里知道，七彩缤纷的海底生物，奇形怪状的植物，各显神通的动物世界，这一切绝不是我们认为的进化而来的。大自然太神奇了，把万物的协调说成是自然形成的，这真是难以让人信服。诗篇十九篇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大自然日日夜夜有声无声地在向人类宣扬造物主的美德。遗憾的是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遗忘否认了造他们的神。你自己也可以经历神的真实。我信神是因为我经历到神的真实。我以前喜欢偷东西，从中学到大学常常到商店偷东西，偷成了我的爱好，成了一种瘾，难度越高越有成就感。我不是没有钱，偷成了一种无法自控的瘾， 越南偷的东西，我就偏偏要偷到它。后来我信了神，有一天心里突然有声音提醒我说，你现在不偷东西了，那你以前偷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呢？我心里知道这是神跟我说话，但我不愿意相信，因为我若相信就必须回应神，相信神就意味着赔钱，那么我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，大学期间我也有工作的，这一赔就全完了。所以我心里很不愿意，甚至希望这只是个幻觉，但又知道这是神跟我说话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祷告神说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思，请你再说一次。祷告完后的下一个星期，聚会结束后，教会里的一个犹太弟兄就对我说，他有话跟我说，只针对我一个人。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下来，他想跟我谈什么呢？他跟我讲述他还没信神之前，经常在亲戚的商店里偷东西。信神后，神催逼他去向店主认错，因为店主是他亲戚，他心里很不情愿，害怕无地自容。挣扎后，他决定顺服神，向亲戚承认自己的过犯。讲完后，他起身离开了，我坐在那里莫名其妙。你知道，有些人喜欢重复讲自己的经历，这个弟兄我认识他一年了，他从来没有在教会里分享过这件事。为何今天只针对我一个人分享这事呢？我心里知道，神已经清楚地回答了我的祷告。他借着这个犹太弟兄告诉我必须处理这件事。所以经历神的真实并不难。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历，但很多人都没有进一步去回应神给我们的经历。我们会以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为借口，不回应神或不做我们当做的事。大部分人都是同样的心理，虽然经历了神，但我们还是希望没有神，这样就可以继续做神不允许我做的事。我最近看了袁佑轩的见证，他分享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同性恋者变成为吸毒者，最后成了一个大毒贩，最后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。入狱不久后，他就被检查出患了艾滋病，这个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，等于是判了他死刑。当时他已经坐牢2个星期了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他回到牢房里躺在床上，抬起头看见上铺的床板上写了一些字。如果你感到很烦闷时，请看耶利米书29:11。亚伟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的末后有指望。他已经坐牢2个星期了，床是很简单的，你躺下来往上一看，一目了然。当然，板子上的字不可能是用利器刻上去的，因为囚犯身上是不可以带有任何工具。他天天都躺在床上，怎么可能看不到呢？但他就是没看到，直到他接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天，他突然间看到了。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觉得神奇吗？我甚至敢说这些字可能是天使写给他看的，因为他之前没看到。为什么那一刻他突然间看到了呢？因为神有话跟他说。所以我说，经历神真的不难，关键是你经历后你会如何回应他呢？是不是经历了神，我们就能相信神呢？就拿袁佑轩为例，他这一次经历到神安慰了他，因为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神借着那节经文给了他盼望。当他经历到神的真实时，你觉得他是否已经相信了呢？他还需要相信吗？因为你说，相信神是取决于神是否真实，那么当他经历了神的安慰后，他还需要相信吗？如果还需要，那这是一种什么相信呢？还需要相信什么？ 当然，下一步就是回应神，就是听从神的话。你相信之后，就必须听从，必须对神完全顺服，否则这不是真正的相信。为什么听从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理性上相信还不足够，还需要听从呢？因为理论上相信是很容易的，理性上的相信无需付任何代价。很多东西我们都相信，相信一点都不难，听从才是真正考验我们是否相信。听从跟信任是有关系的，真正的听从必须出于信任，我信任你，所以我听从你。正如你去医院看医生，你必须信任这个医生，才会听从他。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，医生给的药方可以随己意改，医生叫你连续吃五天，你吃两天就停了，因为你觉得药没有见效，这就是不相信。听从必须出于信任。那么信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如果你们是已婚的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信任你的配偶吗？你知道有多少丈夫和妻子经常想偷看对方的手机吗？所以手机要加密，要用眼神才能打开。为什么呢？不信任，总是想偷看对方的手机，正常吗？不正常。为什么不正常？因为不信任。不信任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彼此之间没有那份爱的关系。说到偷看手机，不管你是丈夫、妻子，还是跟其他人一起住，切勿偷看别人的手机，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敢说，神要我知道的事，我一定会知道。我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去知道，因为神是真实的。神要我们相信他。你知道他想跟我们说什么吗？他是邀请我们跟他建立关系。今天我们把相信解释得非常肤浅，比如相信神是为了得到神的帮助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利用神，为了得到神的帮助，只好相信他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是暂时相信神，问题解决后就不相信了。这里我再次强调，神邀请我们相信他，意思说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，关键是你愿意回应他吗？我们看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信有神，就必须先肯定神存在。我们不能信一些根本不存在的、虚无缥缈的东西。信有神和信没有神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在于，这会改变你的态度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相信没有神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很明显，你会藐视神的话，可以任意妄为，因为你觉得没有神。但是一旦你相信有神，就会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，你做什么都会三思而后行，因为你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。这里又说到，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，寻求是一个动词，强调行动，就是说这种相信会生发相应的行动，你会开始去寻求认识神。最后一点是得神的喜悦，这是强调一种生命的改变了。打个比方，希伯来书11提到一个反面人物，该隐。该隐是怎么待神的呢？神指出他的问题时，他就变了脸色。我们很多人都挺大胆的，不高兴时就变了脸色，不光是对人，对神我们也一样变脸。什么叫得神的喜悦呢？这种改变就是从现在开始，我做什么事都会先考虑这是否合乎神的心意。 如果你是这样考虑事情，你所做的一切事都会对人有益处。以前我不相信神，我也不管神想什么，我也不在乎神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生气就说脏话，说咒诅人的话，或者是给人脸色看。但因为我现在相信有神，我的态度改变了，我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。当我有情绪想发怒时，我会想一想，神会喜悦吗？如果神不喜悦，我就不敢发怒。我发现我对神的态度也会改变我跟别人的关系。真正的相信是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的。袁佑轩的见证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改变见证。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如何不断道德下滑，同性恋、吸毒、贩毒、坐牢、艾滋病，已经滑到了低谷，但因为经历了神，他也相信了神，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，甚至还成了别人的鼓励和祝福。这就是真正的相信必然会产生的美好结果。我们再看几个例子来突出这一点。我们看希伯来书11:7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7说到，挪亚因着信，他的相信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？留意到，首先是态度上的改变，他心里对神产生了敬畏，这份敬畏改变了他对神和对神的话的态度。你有没有那份真正的相信，是很容易判断的，只要观察你对神话语的态度如何就知道了。很多基督徒信了神后依然我行我素，完全不在乎圣经的教导或良心的提醒。如果你的相信没有令你对神产生敬畏的心，你其实是不相信。留意到态度的转变，接着就是行动的回应。跟着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就按照神的话去行动，傻傻的去造方舟。当然，事实证明挪亚一点都不傻，他全家因他的决定得救了。所以，态度的转变必然会有相应的行动回应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:8，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后就遵命，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。遵命就是向神说 yes， 好的。如果你吩咐你的小孩做事，他会说好的，够了吗？不够，你心里有数。很多时候孩子说好的之后就没下文了。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，他有相应的行动来兑现他的 yes， 他就往神指示他的方向出发。他有态度的转变，也有相应的行动。圣经如何形容这些有信心的人跟神的关系呢？我们看雅各书2:23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因为对神有信心，神就看他是一个公义的人。雅各还补充了一句，他被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靠着信心与神建立了一份亲密的关系。态度的改变，行动的回应，接下来就是与神建立关系。这就是信心的三部曲。信心不是利用神来帮自己消灾解难，信心是我们对神态度的改变，是行动的回应，也借此跟神建立关系。如果你不渴望跟神建立关系，就不要谈信心， 免得你以信心为理由来利用神，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。我们继续看雅各和约瑟的例子。我想用这两个人物来总结创世纪。我们看希伯来书11:21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里说到雅各因为相信神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雅各是什么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？是祝福之后吗？我们看创世纪47:29-31，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，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，或坐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留意括号里写着扶着杖头，这说明他身体很虚弱，必须用这个方法才能撑住自己的身体。这时他还没有祝福约瑟的儿子。希伯来书只是把两件事情放在了一起，重点是要我们留意雅各对神的信心。那么我们从何看到雅各的信心呢？雅各在这里跟约瑟说了什么呢？他请求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，要把他葬在神给他父亲和祖父的墓地。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雅各对神的话非常执着，他死期临近，神说的话还没兑现，但他坚定不移。他要求约瑟把他葬在神承诺给他列祖的应许之地。你看到雅各对神的信心有多执着吗？这就是相信。这份相信导致他临死前向约瑟发出来这样的请求。雅各的请求是不合常理的，他这样吩咐就等于是跟他的儿孙永远分开了。他考虑的不是落叶归根，或者死后要离子孙近点，方便他们扫墓。他关注的是跟从神的带领，尽管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跟约瑟永远分开，他也不在乎。他认真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要约瑟发誓，不只是承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瑟向他发誓后，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雅各对神有那份感激之情，这就是他跟神的亲密关系。信心的三部曲：态度、行动和关系。死期临近是中国人最怕听见的话，但对神有信心的人是无所畏惧的。如果你死期临近，你最惦记的是什么呢？产业、儿孙、配偶。雅各死期临近，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。他心里只有神，因为这是他多年来跟神建立的关系和信任。世上的一切，包括亲人，都可以没有了，但神的话，他必须跟从到底。这就是雅各的信心。雅各的这个决定到底有多重要呢？非常重要，因为他是以身作则，将自己的信心传递给了约瑟。可能他不是故意的，但他这个举动在约瑟心中留下了深刻影响，提醒了约瑟不要因埃及的荣华富贵而忘了神。创世纪48:21再次看到雅各对神的信心和执着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与你们同在，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。雅各在这里说的话有点不一样，之前谈到的是我， 但这里谈到的是你们。留意到雅各提醒他们，神必与你们同在，必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。雅各为何如此留恋一个荒芜之地呢？当年的埃及非常强大富裕，很多人都想移居埃及。雅各全家已经定居埃及，约瑟又是埃及的宰相，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。但雅各丝毫不留恋埃及，他想念的是神应许他列祖之地。尽管他在那个地方只是个寄居者，他还是坚持要回去，对神的话执着，这就是雅各的态度。现在他提醒约瑟，神是信实的，总有一天他会带领他们回到列祖之地。我们看创世纪49:29，他又嘱咐他们说，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。这次雅各真的要死了，他只有一个遗嘱，还是同样的一个遗嘱，把我带回神承诺给列祖之地，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。为什么提到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呢？因为只有这一块地是属于他的，这块地是他祖父向当地人买的，是作为墓地用的。除此之外，他是一无所有。虽然雅各在迦南地一无所有，但他有信心，他有神的同在。雅各对神的执着也逼使儿子们不敢忘记神的应许，也坚固了约瑟的信心。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约瑟临终前的嘱咐跟雅各说的话极其相似。我们看创世纪50:24-25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留意到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约瑟提醒弟兄们，神必定看顾他们，神会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回到列祖之地。还有一样最重要的，约瑟要他们发誓，一定要把他的骸骨也带上，不要把他遗弃在埃及。可见雅各已经把他的信心传递给了他儿子约瑟。信心的三部曲，态度、行动和关系，还有一样很重要，信心必须传递给下一代，这才是有福。雅各做到了，约瑟也做到了。约瑟效法了他的父亲，留意他对神的态度、行动和信任。神是他的挚爱，埃及的荣华富贵留不住他。他相信神要带领他们去的地方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即使死了，他的骸骨也要跟着神。我希望看了这些例子后，你开始明白什么是信心，什么是相信神。说到约瑟，我还要补充一点，这一点也很重要，但在中文圣经里没能翻译出来。我们看希伯来书11:22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约瑟因着信，有什么相应的行动呢？他临死前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，这就是他的行动。这里有一句话，中文圣经没有正确翻译出来。这里说到约瑟因为信神，临终的时候提到，就好像是个嘱咐或提醒。其实这个翻译是错的，正确的翻译是惦记或牢记。约瑟是惦记着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这里是强调他牢记住神的应许。 正因为他牢牢记住，所以他才这样留下遗命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它反映了约瑟对神的话的那份重视和执着。牢记这个字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路加福音17:32-33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回想这个词就是牢记的意思，跟希伯来书11:22是同一个字。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牢记罗德的妻子，留意又是跟创世纪有关的。牢记他的什么呢？当灾难临到索多玛城时，神的使者带领罗德全家出了城，并吩咐他们往前跑，不要回头看。罗德的妻子没有听从神使者的命令，忍不住回头看，结果他灭亡了。回头看不是说他只是回头看一眼这么简单，这个回头其实是说明了他是舍不得离开这罪恶之城，因为他对神的话没有那份完全的信任，所以他丧失了生命。正因如此，耶稣在这里也提到了失丧生命。罗德的妻子因为不相信，放不下该放下的东西，他丧失了生命。耶稣提醒我们要牢记罗德的妻子，约瑟有这个优点，他牢记住神的话。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要牢记住创世纪里的每一个人物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，都要牢记住。我们再看牢记的重要，马可福音8:18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你感受到耶稣对门徒的那份着急吗？他责备他们有眼看不到，有耳听不见，也记不得。记不得就是不牢记的意思。门徒的眼睛很正常，耳朵没有问题，记忆力也没有毛病。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他们的态度出了问题。他们对属灵的事不敏感，也不认真。耶稣责备他们，为什么总是不认真的听，不认真的看，也不牢记在心里。可能是他们三心二意，对耶稣的话漫不经心。另一个可能性是他们心里有罪，所以无法明白属灵的事。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，如果你心里有隐藏的罪，你会发现你无法看明白圣经，仿佛有一层面纱挡住了你的视线，你看了好像看不清楚，听见了，但总是进不到心里面。进不到心里面，你也不可能牢牢记住。若想牢牢记住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必须进入到你的心里。所以这是一个次序问题。除了要能看见、听见，我们也要用心思想，明白后要牢牢地记在心里。希望大家看完创世纪后要反复去思想这些圣经人物，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都要牢记在心。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正确明白什么是相信神，因为今天我们对相信有很多错误的理解。圣经关注的不是理性相信，圣经关注的是行动的回应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外面有人喊着火了，快逃，你会做什么呢？第一步当然是分析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真的当然要逃，假的就不用逃了。这点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自信懂得如何分辨和做决定。我要你看两张图片，图一是一个火灾现场，图二是一个从火场里逃出来的女士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个女士原本已经安全逃离了现场，但她又跑了回去，因为她的手机忘了拿出来。等她找到手机再逃出来时，她已经被烧得不成人形了。 借着这两张图片，我想让大家明白什么呢？如果我问你，房子着火了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肯定会说要马上逃离火场。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也都明白，也相信这样做是最明智的。我还要进一步提醒你，如果家里着火了，即使房子里有50万块钱，你也不要跑回去拿，你同意吗？当然同意，你相信我的提醒是对的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房子真的着火了，你真的有50万块钱忘了拿出来，你会回去吗？你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。什么是相信？真正的相信必须有相应的态度和行动。没有相应的态度和行动就是不相信，你最终还是要灭亡。就像这个女士，火灾之前她会完全相信我的提醒是正确的，她甚至也会如此教导她的孩子，但在这关键的一刻，她的相信却变成了不信。为了一部手机，她几乎丧掉了生命。说到相信，很多人都自以为很理性客观，只要是真的，肯定会相信。真的吗？不一定。1996年，香港嘉利商业大厦发生大火，死了30几个人。有一家公司有多名员工在大火中丧生。据生还者说，当天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喊着火了，老板在里面听到就吼叫说，谁这么闲着没事干，开这样的玩笑。结果所有的员工都不敢出去探个究竟，后来就开始嗅到烧焦味儿，知道不妙了。那时情况已经很危险，有些员工已经来不及逃离大火。虽然有人大喊着火了，但有些人无动于衷，也不去探个究竟。总之就是不相信，这种人肯定是要灭亡的。但还有一种人，口口声声说我相信，却没有相应的行动和回应，就跟那个女士一样。这种相信最终跟不相信是殊途同归，结局是一样的。当圣经呼吁我们相信神，我希望你明白，这是神在邀请你跟他建立关系。若想与神建立关系，你必须有相应的行动来回应他。如果神告诉你不要玩火，你就必须远离火。什么是火呢？罪就是火。那么具体什么是罪呢？圣经的加拉太书5章20到21节也毫不含糊地罗列出来：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你玩这些，你会自焚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心里相信，也愿意以行动去回应神，远离罪恶，你就开始跟神建立关系了，你就能成为有福的人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牢记这些原则，知道怎样正确地回应神。我们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认识神，回应神，与神建立关系，也要把我们的信心传递给下一代。